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很实用，每个人都需要。
一起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雅各书，一起来。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无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好，我们再读一遍，因为很短啊，读了之后就能背的啊。好，一起读。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无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好。啊，这句经文很严重啊，很厉害啊，是神的话语，不是只是有很温柔的爱的，它有另外的一面啊，有公义的。这句话就是看到人的公，看到神的公义啊。刚刚我们赞美的时候，这一对年轻人啊，他们是90后的夫妇，他们夫妇俩，我特地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经文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看到吗？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父母两个人在这里面啊带敬拜，然后刚刚坐在底下有他的三个孩子在底下听父母在上面敬拜，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image， 就是一个很好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啊，就是我们要夫妇俩一起去同工啊，赞美神，然后我们的孩子坐在底下听我们赞美神。这个不是只是在讲道的时候这样做，而是每一天 day by day， 牧师跟我每一天在孩子面前，我们的挑战是说，孩子在，你要想到孩子在观看着你们。每一天当看到心理垃圾人给谁看到这个视频吗？就每一天孩子在看着你们，不是在讲道的时候看着你们，而是随时每一天你都在被孩子看着。我们这里面坐着的很多人都是父母，都有孩子了。那实际上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孩子每一天都在看你所说的所做的啊。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舌头的制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主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用自己的舌头啊，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下这个舌头的这个重要性和它带来的生死的功能。它可以生，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那不幸的就是说，因为刚刚为什么心理垃圾扔给孩子呢？因为孩子天天跟你在一起啊，他没办法离开你啊。他如果有能力挣钱，等到他翅膀长硬了，大的时候有这个有钱了，他马上就离开了。为什么他离开啊？有很多人，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我经常辅导年轻人，他跟我讲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父母了，我到一个最远最远的，我甚至到国外去，最好不要见到他们。为什么？防止他们的心理垃圾可以扔给我。现在交通，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了，通过微信，他人家可以把垃圾扔给你，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言语带着创造的权柄。所以我们要认知，为什么我们的话，我们的舌头，上帝如此之看重，言语带着创造的权柄。我们读诗篇的33节，一起读诗篇33。
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事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继续读。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好，看到没有？上帝是借着口中的气造这个世界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我们人类动物也是他上帝造的，但是我们人类是唯一具有上帝的形象的人，唯一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是带着话语创造世界的，所以怎么样，我们人像他，动物有没有说话的能力？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动物会说话的？有没有看到动物也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没有给他说话的能力。我们人是唯一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且具有说话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说话的能力。上帝给了你这个说话的能力，你就类似像一个小基督，就是你像他一样，就是你说有就有。对孩子来讲，你就是天，你知道吗？你就是神呐、啊，在他的那个当中，他就是觉得，所以他会觉得说，你讲什么对他来讲就是像天一样，你就像他的上帝。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在家庭里面说什么样的话，这个就是有创造的权柄，这是你的言语。另外一个，这是正面的，在讲这个负面的。你的口舌，上帝为什么这么看重你的舌头？因为你的舌头言语也带着毁灭的力量。所以是生还是死，在你的选择当中啊。我们来读这个雅各书，讲这个一起。
舌头在埃及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舌头就是火，烈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继续读。
他对软弱的罪人说：“我赦免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啊，好了，不读了，它就结束了啊。这是我自己的那个，前面是神的话，所以我讲神言语带着毁灭的力量，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的舌头，我可以直接跟地狱相连？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所以跟孩子为什么怕你，为什么离开你？因为你的舌头带出来的是地狱的气息啊，它是有多远逃到多远。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认知我们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功能的这个生和死的这个力量之大。所以舌头它是一个，如果你使用这个舌头做坏的事情，我刚讲了这个做好的事情是创造的，就是一个孩子他可能他很小的时候他很多事情做不了，就说哦这个不行或者我那个不行，但是如果你作为母亲或者父亲跟他说，孩子你一定行的，你知道这句话带着多大力量吗？这句话就意味着你是他的上帝，你跟他说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他就可以做到。真的是这样的，不信你可以去试。而且如果你说孩子你是不行的，你肯定不行的，这种就是马上跟地狱的力量连接。那孩子本来他处在不自信和犹豫当中，你一说没有他肯定就没有啊。所以这种的连接要到这种强度，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以为说没有那么严重吧，说我是在耸人听闻吧，说的太严重了吧。但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全都是上帝的话，上帝说的这些话都是带着智慧和能力和权柄的。你如果相信他这么去做，你可以得着这生命的果实。如果你不相信，那这个这也没上帝的话也没有办法影响你。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是相信神的话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把这个提出来，讲到约翰福音里他对软弱的罪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从这里看出来为什么不定你的罪。所以舌头如果我们用来做坏的功能的话，就是定罪，就是你使用它作为一个定罪的器皿，定罪。所以这个我专门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对孩子来讲，我特别把讲的说警惕父母对孩子的标签化，就说孩子他现在很小，他的可塑性非常大，但是他将来成为什么，很多时候是在你的嘴巴的里面在定罪他。所以非常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定罪自己的孩子，不管他做任何的事情，他做怎么样的事情，你作为父母不要去定罪他，因为你定罪他带来的这个破坏力和影响力是直接跟地狱相连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破坏力。一个别人的外人，你就家如果外人他定罪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管住他，比如说老师或者其他人，但是老师或者其他的外人对孩子的影响力没有你父母这么大。圣经里面没有讲，没有这么其他的外人呐、啊，他的影响力没有像，因为孩子没有把他视为像天一样，像这个有这样的权柄，上帝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权柄。对，但是父母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对孩子来讲，他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权柄是极大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做父母的都要反省自己，说我有没有经常在定罪孩子。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知道这个源头是明白。如果父母不知道自己不是法官呢、定罪啊很容易进行的，很容易发生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掌握着一个叫善恶的辨别能力，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伊甸园的树，我们人类罪的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分别善恶树，分辨善恶。那作为家庭的父母的时候，在孩子面前我很自然的就犯这个罪，就是我在孩子面前去分别善恶。那分别善恶，你把这个神的权柄夺过来了，这是神的权柄，只有神才可以分别善恶，但是你把它夺过来了，然后在这里面你就充当了这个法官，你就充当了这个正义的化身，就是这个公义的化身，去定罪你的孩子。所以这个两方面，一个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没有信主，他常常在定罪我们，然后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也在定罪孩子，非常小心的，就是你代表神去定罪他，这个的破坏力比我们的父母定罪我们更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非常小心，要有这样的在神面前的谦卑，就是我们不是法官，我们只是在神面前只是一个罪人和病人。我不知道多少父母在家庭里的时候，用你的潜意识和下意识，就是你的肌肉反应，是认为你是罪人和病人的，不是讲你的口头和你在 slogan 里面，在这个别人面前或者教会里面会说啊，我是罪人，我是病人。但是我现在说，你在家里面能不能用你的肌肉反应和你的潜意识、你的行为去给孩子看见，说你是罪人和病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跟刘牧师现在我们两个孩子都是青春期了，所以这个挑战对我们特别大。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强压住他，是吧？用你的这个所谓的淫威啊，你可以控制他。但是我们孩子大了之后，他自我意识慢慢成长起来之后， 他会非常的就使用他的舌头啊，因为他也是个小罪人啊，他也会使用他的舌头来给反抗你啊。所以他经常我们老大他说粤语，然后他知道我们不懂粤语，所以他那个意思就是叫我们闭嘴，用粤语说闭嘴。然后有一次我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妈妈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是说闭嘴，知道吗？所以这是大罪人跟小罪人在家里面，你知道吗？就在口舌上面，你看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挑战，我跟牧师两个人在家庭里面，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不是常常认罪，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病人和罪人。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有经常说错的地方，有做错的地方，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确实是过不去，在神面前过不去的话，我们都会很注意向孩子来认错，向孩子认错，不是要让他这个变成自我为中心，觉得父母老是要跟他认错，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告诉跟通过我做的错事和说的错话来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是软弱的人，是罪人和病人，为什么爸爸妈妈需要信仰？因为爸爸妈妈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控不住说一些话，然后做一些错的事情，需要你的原谅，需要你的饶恕。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做错的时候机会，正好跟他讲为什么我们需要信仰，这是一个机会让孩子认识这个信仰。生活中给我们无数的机会，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说父母发表淫威的地方，就说不准你怎么样或者怎么样，那以后孩子就不会跟你讲心里话了，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事情，因为他不用想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否定他的话，他就停止了。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听你听这些话呢？所以他就不会再跟你讲了。所以你要记住，你的孩子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在外面做错任何事情，只要他愿意回来跟你说话，一切都来得及。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suicide的就跳楼啊自杀那些孩子啊，他在最无助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他没有来找你啊，没有来找父母啊，而是自己就马上听信魔鬼的谎言就跳下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啊。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在跟孩子相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去定罪他。我特别提出这个，没有人有资格定罪，没有人有资格定罪。我刚刚特别讲的孩子因为比较清楚，但是亲密关系是一样的，同理可证的，你对你的孩子没有资格定罪，你也没有任何的资格定罪你的配偶。所以我们的姐妹要极其小心，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姐妹嘴巴一碰就很容易去定罪我们的丈夫，所以这个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这一点就是不要通过这个舌头去定罪你的先生和你的孩子，这个是需要非常强的那个自我的意识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在这个里面，大家知道你结婚很久时间之后，非常清楚对方，非常清楚对方。所以为什么你不要去使用你的舌头？因为你非常清楚之后，你非常知道对方的那个软肋和他的那个弱点在哪里，所以你嘴巴说出去直接就是地狱的气息直接过来，知道吗？因为别人可能伤害他没有这么深，因为别人不一定知道他，就哎这个人很好啊，但是在每一个妻子眼里，丈夫都是比别的人差的，每一个妻子都是这样的，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如果没有神呐、啊，没有神的话，你知道我们多么容易利用姐妹们、妻子们，多么容易用我们的舌头去定罪我们的丈夫啊和我们的孩子啊，这个要非常小心的。我在讲这个，我说好像针对姐妹，其实弟兄也是一样的。姐妹嘴巴，弟兄就是用他的拳头。今天刚刚早上，我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老大是哥哥，老二是妹妹，然后他们两人，妹妹就定罪他，说你是一个躁郁狂，他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看到的，然后哥哥马上出拳头，砰把他打，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其实就是浓缩了我们一个夫妻关系里面男女的两个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就跟妹妹讲，我说爱丽丝，你说的特别对，你这一句话抓住了重点。你有一个不能被制服的舌头，然后哥哥有一个不能被制服的手，因为他当时同时就说的，他说你是这个手，所以你看到吗？男人就是用暴力，用拳头，然后姐妹妻子就是用他的舌头，这是常规的情况啊，常规的情况。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是两个都用，又用舌头又用手，这也是有的，这个就更难，对吧？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在这个里面啊，每一个的人都在这个的里面，我们没有资格定罪，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明白说神是法官，神有公义，我们没有资格坐在神的位置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的话，你看到现在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不婚不育保平安，就说现在的女性已经到一个什么地步，就说结婚 就是消失，就说不是死，就是那个推下悬崖的那个丈夫啊，这些通过社交媒体魔鬼的形象不断的被放大，所以很多姐妹不，很多女性不愿意进入婚姻，跟这个里面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女性还是男性都上魔鬼的当。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帮助大家拆解，就是说魔鬼用这个炸弹的方式把男性和女性一起炸飞，那我们到教会来听到，我们是要找到一个降魔之道，就是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个降魔之道，把这个攻击我们男性、欺骗我们男性和欺骗我们女性的这个魔把它抓住，擒贼擒住它，然后就是捆绑壮士。上次刘牧师专门提到这个捆绑壮士的问题，怎么把这个魔鬼捆绑起来啊，让他不再伤害我们的这个家庭。嗯，因为撒旦仇敌最强烈的工作就是在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所以若我们没有上帝来的降魔之道，没有举起这个上帝给的武器的话，很多时候都在落败当中，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在辅导的空中辅导好多对要离婚的夫妻和这些，看到他们的这个里面，这种被魔鬼抓住的这种咒诅啊，一代代的传递下来。我们不是第一代了，但是我们是第一代的信徒啊。被定罪，从小的时候被定罪，然后被魔鬼的这个放大在家庭里面，然后一点点的心理垃圾倒给这个孩子，然后孩子再长大再把他垃圾倒给孩子，这样子已经非常非常多代了。我们作为一个从无神论的国家来的这样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是第一代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他们已经用这样定罪的方式，用这样口舌跟地狱相连的方式，一代代的就坐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听到意味着对我们整个家族的翻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这边特别提到一个，这个讲到说这个，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定罪别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想要控制别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个以前20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同事，非常聪明，后来他成也是主编啊，这个非常聪明，但他不结婚啊，他40岁也没有结婚。他讲过一句话，我后来意识到他说的这个话是他这么智慧的一个对人际关系的一个总结。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纠缠与反纠缠。所以他选择一辈子不结婚，因为他觉得控制与反控制，纠缠与反纠缠，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这是他明白的。这是个魔咒，这是个代际的魔咒，一代代人就在这个魔咒的里面，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控制与反控制，纠缠与反纠缠。那我们怎么样破这个？像这个姐妹这个女性采取的方式，她非常聪明，但她采取的方式就是永远不结婚。因为他不愿意进到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里面去。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不结婚，我们就失去了婚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结婚，但是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怎么样不落入魔鬼的手中？我们就要学习这个降魔之道。这个降魔之道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控制与反控制的亲密关系中走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在上帝的里面意识到说，我们只不过是罪人，不过是病人，我们不能控制别人，不要去控制别人，也不要去接受别人不受我们的控制，啊，这就是尊重神创造的自由意志。所以在大的前提下，如果你在亲密关系中能够尊重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知道这个对方配偶或者孩子很多时候不受你控制的啊，你能够接受这个，啊，接受我自己是一个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我是父母，是孩子借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有罪，我有限，我在上帝面前，我看到我自己的罪，看到我自己的软弱，看到我自己的，然后上帝圣灵感动我，就不要顾自己的面子，父母的面子，去跟孩子认错。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记得4岁5岁的时候，我儿子他就很喜欢神。那现在大了之后，他肯定没有像小时候那么喜欢了。因为他大的时候，小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喜欢神？因为那时候小，刘牧师那时候也是刚刚还不懂怎么做爸爸，喜欢打他，打的时候他知道我。谁能管住我爸爸，他不打我，这个就是好的。所以我儿子小时候非常喜欢神，对，因为他觉得是上帝会管住我爸爸。所以每次刘牧师如果犯错的时候，他就会跟儿子承认说，真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孩子是喜欢神还是说他，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在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里面，就是说要舍己，就是要每一天都要对付自己，不是说一段时间的，是一生之久的对付自己的。所以完美的爱，我们认识到神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有完美的爱， 神有完美的爱，所以是完美的爱。我们找到了这个完美的爱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完美的人，你就可以放过你的配偶，放过你的孩子。若你在完美的爱里面没有得到满足，你就会在人身上找满足，你就希望你的儿子孩子是完美的，你的配偶是完美的，他们就感受到一种很大的这种力量，压迫的这种力量，因为有一种你要让他完美。其实实际上你在找神，但是你把你的孩子和你的配偶往这个神的位置上去推，往他去推。我们的父母就是一代代就是这样子下来的，一代代就是这样子的，没有醒悟过来，可能直到他们到棺材的里去的时候，他也都带进去了。但是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啊！我们现在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啊，去面对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残破，这是需要一生之久来面对的啊！我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在这个你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在那里定罪啊？你为什么在家里面之前，在孩子的面前很容易用指责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像你要爱对方，你知道我们的父母有多少次都说，我因为爱你啊，我如果我骂你，我批评你，我说你不好，是因为我爱你。隔壁的老王，我会说他吗？就是我们的父母一代代的就是用这种以爱的名义，然后来伤害你，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里面长大的，但是这个里面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说，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一种掌控，是以爱的名义的掌控。上帝的爱绝对不是以掌控的，所以控制不是爱。我刘牧师讲过一个系列这个道，就控制不是爱。只要你在控制，你在控制就是不是爱，就不要以爱的名义。这个就是把它拆穿，把魔鬼的诡计拆穿，这是降魔之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在控制对方。那你控制对方什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是自恋，是自恋。每个人都在自恋当中，都在自恋当中，就是说你希望激起用这些定罪的方式批评他的方式，有没有？我们很习惯用这些，你们都可以告诉我无数种方式，怎么样去定罪孩子，怎么样激起他的羞耻感，然后怎么样让他控制他听你说话，这些都是我们用的工具而已啊！我激发对方的羞耻感，这是我们的父母的父母长期就是这样子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我们的啊。那这里面要注意的一点，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自以为想要以爱的名义去控制孩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反被仇敌控制，落入魔鬼的诡计。就说你要想到，你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自由意志，好，然后当你在定罪的时候，实际上为什么那个这一刹那之间你就可以跟地狱连接？那时候你的方向盘就是控制盘，我们用英语来讲的话就是 emotion trigger， emotion trigger 就是说就是你的情绪被刺激，对吧？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你的情绪只要被刺激的时候就成为 emotion trigger， 就马上就像一个 trigger 就是一个扳机一样，只要你的情绪被刺激的时候，你马上就发怒，马上就女性用批评论断，然后男性用暴力或者怎样方式，然后总之就是说我要控制你，然后激起对方。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以为你控制了孩子，控制了配偶，实际上你是把这个方向盘交给了仇敌，就是控制盘呢、啊，就是这个按钮啊，就是遥控器啊。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你把你的遥控器，你在定罪的时候，在批评的时候，在论断的时候，在用你的舌头说这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把这个遥控器的给了仇敌魔鬼。也就是说在那一瞬间，实际上你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这个仇敌魔鬼想让你生气，想让你发怒，想让你打人，想让你定罪，想让你批判，想让你挑剔，想让你论断，全部予取予夺，随便他就可以做到这些。因为是你把你的自由意志让渡给了他，他随时就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来操纵你。你以为你用你的拳头，用你的语气，用你的暴力去操纵你的孩子或者配偶，实际上你分分钟都落入了仇敌的掌控之中。所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 self awareness， 就是自我意识、自我觉察、自我认知、自我认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每一天都需要做。每一天上帝给你的这个家庭环境就是在帮助你的 self awareness， 就是你的自我认识的提升。这个时候不再是说受苦才明白啊、哦，我太太说要离婚了啊，或者说我曾经讲过，有一个传道人，北京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是经常打老婆，在外面他服侍做传道做这些都很好，外人看起来都觉得很好，但是他在家里面长期打他太太，然后他太太去后来去接受心理辅导，说没有办法了，我也保住他的面子，他外面要服侍，我不能讲他在家里打我，但是他受不了了。他说没有办法。那后来这个是主内的心理咨询师跟他讲，我觉得这个对我也有启发。他讲了说，他 他说如果你的丈夫再继续打你的话，在那一刻报警，警察来。后来他太太就顺服了，就说报警，因为他觉得怕丢他的面子，但是他报警了。报警来了之后，后来那个弟兄讲，这个传道人老他就讲说，报警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因为他直到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我这样打老婆是错的，你知道吗？多么的可悲啊！一个传道人可以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他在家的里面就是用这样打太太，他直到警察来才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唤醒他的 self awareness， 就唤醒他的自我意识啊。他的自我意识，我们的这种一层一层的这种被家庭的创伤和这个一代一代的人下来之后，作为一个传道人都不知道自己打老婆是错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被这个仇敌的掌控啊，和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真实性啊，到一个如此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地步啊。然后正好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境界每个星期都有网上的那个同工会，然后有一个同工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他好像说这个他的这个公公和婆婆，跟他们一起住在北京，住在一起。然后她这个婆婆呢，因为她要生孩子，所以不得不找父母来帮忙，对，生老二了，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婆婆公公呢，平常呢，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压抑了。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多么压抑啊！他在我们面前已经表现出了他最好的样子，真的，你知道吗？所以要怜悯他们，最好的样子在我们面前。那个公公和婆婆他们忍了很多年了，忍了很长时间了，但他说。那个这个媳妇了说，我公公婆婆前两天啊，就上周啊，就说他们终于忍不住了，终于忍不住了。说那个婆婆呢，经常性的是苦读的，你能看到她随时随地在说不好的话，随时随地就在用她的嘴巴就讲这个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就讲不好的话，就是被一个苦读的灵压制，不停的这样子说啊。然后呢，那一天达到一个导火索的爆发呢，就是她不停在说的时候呢。他的公公就是，我相信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处理相处的。他那公公实在忍不了了，然后就动手了，然后呢把他头打破了。70岁了，一对70岁的老人，丈夫还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不停的说批判的嘴巴，苦读的灵。所以你看到吗，在这件事情当中，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的，就是说他这个太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为我头都破了，对吗？是一个受害者，我头都破了，头而且是明显的带到医院去救治的。但是你想一想，在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他这个不断的这个被他这个太太这个应该说是婆婆了，70岁了啊，被苦读的邪灵所抓住啊，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操控这个按钮的这个完全在邪灵的手中，所以他不停的说负面，一生就是这样子，他说这个负面的东西。然后呢，其实实际上呢，说负面的苦读呢，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表面的，比如说批评你、论断你、挑剔你，这个是不好的，这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呢，苦读呢。是一种另外形式的批评和否定，知道吗？苦读它照样可以掀起这个地狱的这个火，可以掀起地狱的火，因为苦读是一种间接的否定你，否定你这个人，否定你这些。因为这个我是后来才意识到，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喜欢用苦读的方式来掌控家人，经常说，所有你知道我是最苦的，我是最累的，我是最怎么样的，什么什么的。从小我就听到大就是这样子说的，但我后来意识到说，其实这个苦读啊。这个苦读背后其实是一个挑剔，他不直接说挑剔和否定的话，但他换一种方法用苦读，有没有？我们的父母很多是这样的，用苦读的这种方式。那为什么直到这个公公70岁还要用打破他的头的方式来堵住他的嘴巴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人啊，妻子、公公和婆婆都被这个邪灵所辖制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视为那个打破头的人是受害者，他自己也这么认为，非常明显的受害者。所以我家族里的人，所有的人，我都要来可怜你，就说啊，长期这样子。但是你想想，他是真正的受害者吗？他在这个里面，他一样是被这个邪灵所辖制，用被苦读的邪灵所辖制。他跟这个用暴力处理打破头的这个先生，其实区别不是很大，区别不是很50步笑100步吧。啊，所以在上帝看来的话，一样是落在这个审判当中。就说实际上那个暴力用的肯定是明显的问题。我在辅导当中经常辅导有一些夫妇要闹离婚的，你会看到比如说这个先生他明显的问题，比如说他打人、外遇，好， 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到，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啊，大家都会同情那个受害者，说他被打了啊，他被出轨了啊，所以他很可怜啊，我们都会这样子想。但实际上你去想想，我很多时候我辅导的时候很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说那个打的先生的那个先生，他很多时候他太太就不停的用嘴巴苦读的这种批评否定，然后他就动手。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外遇的问题呢，就是他实际上他经常在家里面用这个嘴巴批评否定和控制论断丈夫。很多人说逼的丈夫往外跑啊，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在这个辅导里头，我是有时候也挺同情那个弟兄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经常在那个底下听着这个妻子不停的唠叨你，不停的说你啊，不停的批评你否定你啊，他到外面去找他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好的说温柔的话，他马上就跑去了，这就是外遇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不要只是打那个外遇的弟兄的板子和打这个打人的弟兄的板子啊，实际上我们要注意看我们的嘴巴，我们很多很少有人能真正称得上是受害者，真正称得上受害者的，我这么多年里头十几年里头没有遇到一个，没有遇到一个，基本上都是有自己从神看来有自己的这些问题啊，嗯。所以我想到说，每个人呢，我们要认知上，我们既是语言暴力的受害者，这个很容易，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讲出一大堆，我们的父母怎么样用暴力伤害我们，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怎么样，就说出一大堆，所以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同时也是言语暴力的施害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承认自己是言语暴力的施害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认识到自己是这个施害者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没有那么无辜，没有那么受害，实际上你也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所以当受害者认罪的时候，神迹就发生。所以我那时候我辅导一对夫妇的时候，我不是只是让这个出轨的、外遇的和打人的这个弟兄认罪，我也让这个妻子认罪，很多时候这个妻子很多时候在用自己以为的方式、自己的小聪明控制丈夫。所以我经常提醒这个夫妻们，就是男性最大的一个诱惑或者试探引诱是性啊，就是性的问题，这是男性很大的一个软弱，所以妻子要跟他站在一起。另外一个女性最大的软弱就是控制的问题，所以我经常提醒，只要是结婚的，我经常提醒那个妻子说，不要去控制丈夫，交给神，把他交到神的手中啊，你看到他很多不好的，那你就为他祷告，但不要用你的嘴巴去说他。知道在日本呢，我们之前做过那个视频啊，日本有一个网站叫咒诅丈夫去死的网站，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的主妇上那个网站去看，这个题目就叫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叫咒诅丈夫去死，有无数的人上那个网站，因为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出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人呢，所以我们时刻要警惕我们话语背后负面情绪的力量啊。那讲到这个呢，这个冰山理论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你现在意识到你跟妻子闹离婚啊，或者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冲突打破头的这个冲突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现在遇到的冲突有关，只有5%，实际上有95%和你过去你受到的这些创伤有关系。啊，像我们的父母，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我们要分清楚，非常的要明白，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父母的父母、爷爷奶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活下来，就是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活着，这就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就是活着生下你，这就是他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他们的人在他们那代人和他们那个里面，他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这样的来认识自己的残破，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到神面前怎么去对付，他没有这个叫就叫处理垃圾的过程，他没有这个过程，知道吗？他的过程是活着养下生下你，所以你活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但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是这一代第一代的基督徒，你的任务就是你意识到你自己里面的残破，意识到自己的罪，然后靠着神去对付我里面的这个罪，这就是你的任务。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你可以讲你父母或者父母的父母一堆很大的问题导致你今天这个样子的，但是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指着你说，就是因为你把心理垃圾天天这个堆给我扔给我，你的这张嘴啊，他不会这样子说，但他心里全都知道的，就是你因为你这张嘴把地狱的毒气啊、害死人的毒气啊扔给了他，将来他也会像你指责你的原生家庭一样来指责你，你就是他的原生家庭。所以我经常跟这些夫妻讲说，记住你们父母没有为你做的，你要为你的孩子再做一次，你有没有，你能不能为你的孩子做一次你的父母没有为你做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讲说，最近这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个词叫 NPD 啊，非常多的人转发和这些都开始讲什么是 NPD 啊，这样。我记得前几年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啊，但现在非常多的人讲这个 NPD 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一种非常自恋的，自恋就是在一种自恋的里面。但其实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自己的残破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啊，我们人人都是自恋狂啊。所以现在用手机自拍啊，这个自为什么这么多满足了人里面那个自我高抬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倾向，人人都是自恋狂啊，都在自恋的里面，都在自己的这个自恋的这个盲点的里面啊，人人都是精神病啊。所以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呢、啊、有一本书就叫人人都是精神病啊，但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所以现在他们美国人的这些前行者啊，就是比较早的走得早的主内的牧者，你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人的里面的心理和精神的问题，还有这些自恋的问题。所以说二十世纪是癌症的世纪，是癌症成为影响人类最大的一个拦阻。21世纪是一个精神病的世纪，精神病的世纪现在已经来临了。就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每个人都在这个自恋的当中，在这个精神病的这个当中。现在那么多的抑郁症，那么多的焦虑症，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了。所以如果没有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出路的，都落在这个里面。对不起啊，我刚刚讲话的时候会有点影响。对，我想这个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了，但是我这次还是要重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魔鬼对人的利用话语的欺骗的这个方式非常的典型和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在里面。我们想到说这个魔鬼他怎么样利用话语的，第一个就是对自我价值的欺骗。所以我们要注意看我们是不是在被落入到魔鬼的欺骗当中，对自我价值的欺骗，一个是对自己的，还有一个是对孩子的啊。你看到我们这代人中有一些人，他的名字如果是盛男，如果是招娣，你大概就知道他受的这个创伤，受的这个创伤，这个就是出生的创伤，排行的创伤，在这个里面，这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欺骗啊。比如说，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就爱这个弟弟或者爱这个哥哥，不爱这个女孩，所以对这个女孩子，他受到创伤就说你是从这个人的肚子里出来的，连你的妈妈都不爱你，把你送掉，这些送给别人，这样没有人会爱你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的一个标签，非常大的，很少有人能够从这个里面出来，基本上都落在魔鬼的手中。但是在这个创伤的里面，除非神，这是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要这个是魔鬼对自我价值的欺骗。我们见过，但是在广州是见到一个姐妹，她已经40多岁了，她是教会里面很认真的同工了，做很多服事的。而有一次讲到说她出生的时候，她讲了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你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他说我有很多很多年，我真的以为自己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眼泪在流下来，在哭。你知道一个45岁的一个姐妹啊，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她现在对妈妈说的那句话，以前说她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我们都知道很多父母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就我们那代人的那些不知道的情况，但这个话造成了对孩子的创伤有多么重大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不会用这样子的话来说了，但是我们换一种别的方式，你不如那个谁谁谁，他读国际学校，他考上剑桥，考上牛津，你怎么怎么样，差不多的，都是一个方向的，只是换了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已啊。所以这个要极其注意我们的嘴巴，去作为父母的身份来给他定罪，不要给孩子贴标签，这是对孩子自我价值的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要意识到说，孩子只有就说我跟后面讲了这个，因为这个太多放不下了，就讲到耶稣的辩护，就说当这个魔鬼对自我价值进行欺骗的时候，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我们对抗的对抗神对抗魔鬼的话语的方式就是神的话，就是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是神的爱子，我喜悦你，神喜悦我啊。这个蒙恩的罪人的身份，你就可以抵挡刚刚魔鬼射过来这个火箭，就是让你的自我价值。那很多的创伤是一生之久的，一生之久，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爱也是一生之久的。而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欺骗，我讲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对行为的欺骗，对被爱基于行为，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做了这个成绩第一名第二第三这样子， 所以亚洲的在英国是没有排名的，在亚洲的国家香港包括香港排名啊，用这种方式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做得好考得好我爱你，所以这个是我们遇到父母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里面讲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创我还是我的孩子，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神创造了你，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坏，即使你做错太大再大的事情，爸爸妈妈照样是爱你的，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的一个极大的礼物啊，不再用行为用这些完美主义去框我们的孩子，去定罪我们的孩子。嗯，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去定罪你的孩子。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信主也不到教会里去，少了一个你定罪他的理由啊。很多时候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会定罪说，哎，你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你不可能得救，神不可能爱你，我为什么要这么说，用这样子当做神的方式去审判他，因为我要控制他。这个是一个我们作为父母的很大的要警惕的。所以我经常跟父母讲，基督徒的父母讲，我们以前是没有信主的，所以父母定罪我们伤害我们不是用信仰的方式，还好他们没有信主，还好他们不懂信仰。那我们成了父母，我们又懂信仰的话，如果你不能靠着神活出那个像神的那一面，就是创造的那一面，用话语去赞美孩子肯定孩子鼓励孩子鼓励肯定伴侣的这一面的话，很多时候你就落入到这个用神的话去定罪他里面，更差更差，我们会比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爷爷奶奶更差。这个是我对很多基督徒父母的一个警醒，就是说这就像吃药一样的，就是耐药性。我们的父母他们是没有信仰犯罪的，所以你会有一个盼望说我们信主了可能好了，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盼望，但是我父母就是用信仰伤害我的。上次我碰到一个弟兄，零零后，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他是到香港到这边一个大学来做读人工智能的博士，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了。他说我主要的伤害都是通过信仰的，他说所以他觉得属灵这个词，他说我觉得属灵这个词是个贬义词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不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而是挂名的话，你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伤害有多大。你现在所谓的属灵和所谓的这些圣经和这些方式全部都成为伤害他的方式，比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懂圣经更差，只会更差。嗯，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知道说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是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当我们要用嘴巴去论断和去定罪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的，回到上帝的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很多的我看到好多的人，他的这个罪的代价，很多的失败是说神愿意接纳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接纳自己，就像那个吊死的犹大一样，如果他认错像彼得一样认错不认神的话，神还是会挽救他的，会赦免他，但是他自己去吊死了。所以很多时候不管在任何的错，我们自己犯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我讲到箴言十八章里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拥有基督生命的果实还是苦果，这个完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里面，就是顺服，就你是否顺服神。我特别喜欢雅各书的这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点雅各书。
我们若把金银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
拥
有他的
全身。好，这句经文非常非常的形象，一匹烈马，我们都是烈马，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一匹烈马，要驯服这匹烈马怎样做，你看到养马的人他就知道说把脚环放在他的嘴里面，就是制服他的舌头，放他嘴里就是把他的舌头制服之后，整个全身就能被调动，这是养马的人知道的。所以我们作为是一匹在罪当中和有限当中不明白自己的这样一个烈马，上帝要驯服我们的方式就是通过顺服，就是要把我们的舌头用嚼环的方式，这是上帝的嚼绝环，把放在我们的舌头里面，把我们的舌头制服，然后我们全身才可以顺服上帝，才可以听他的。所以舌头被顺服被制服是第一步，是上帝制服我们的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被上帝制服，我们就在为所欲为的这个罪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特别是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我最后一个讲，在神面前开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意识到说我们不是轻轻呼呼的随便说一句嘴巴一碰就可以了，而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继续读 读这个经文传道书。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好，我为什么把这句话列出来？因为这句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你的话语要寡少。我觉得上帝是对我说的，当然我现在讲道，我是不得不用我的舌头，但是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上帝操练我和降服我非常多的方式，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在以前我没信主的时候是更加了啊，那时候很骄傲的一种状态，然后我觉得我是口若悬河，自己自沾自喜自己的恩赐啊，又觉得自己的上帝给我的这个恩赐啊，我那时候不知道上帝，我就觉得我在语言的能力上，因为我很小，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可以代表老师来给大家上课，所以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这个语言这个舌头啊，我在十二岁就可以代表老师去上课，所以我一直在觉得我口若悬河是用我自己的恩赐啊。但是在我这七年，大家很熟悉，我都知道这七年里头我在疾病当中，在癌症当中，我在这个受苦的里面啊，这个3次开颅手术，5次大手术啊，100次的化疗，在这些苦难的里面，我觉得上帝把嚼环放到我的嘴里面，我的舌头里面降服我，他用苦难用癌症的方式来降服我，就是我看到这句话，我就知道说，神，你的话太多了，你太多的时候用你的恩赐，用我给你的恩赐，但是你用错了地方，不是让你用你的嘴巴的去定罪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丈夫，而是让你去顺服我，你的嘴你的口是用来出我的话的，是我要使用的舌头，而不是你自己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然后用你的舌头去点取地狱的火，去拆毁你的家庭，影响你的丈夫，影响你的孩子。所以我真的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跟神祷告，我很多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的不是，看到我自己的罪，看到我自己怎样使用我的恩赐。我这个是我的一个我讲我自己一个在舌头上得胜的一个见证啊，以这个来结束啊。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的公公婆婆来我们帮助我们照顾孩子，照顾婴儿。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的公公婆婆是常年他们喜欢用嘴巴定罪的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然后这个我公公就说，就直接叫我的名字，说，神颖，你叫刘洋的声音太大了，而且你不应该叫他刘洋。我公公和婆婆他们是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方式这样子论断你和挑剔你的这样的人，那时候我刚刚生完孩子，然后我当时我看到说仇敌对他们的使用是说要激起我的怒气跟他们吵架，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很容易吵架，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跟他的儿子吵架呢，将来好自己是儿子总会有饶恕和原谅的对方的一天，但是如果我是媳妇儿，我要是跟他们吵架，他就不会原谅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公公和婆婆，我当时说实话，我听到那个他们对我的否定挑剔和这些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可以讲，我当时心里面肉体上很想反驳，很想要说点什么，但是我那段时间每天跟刘牧师一起祷告，我公婆在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挑剔否定，所以我每天祷告，我就想到说我要顺服神啊。所以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还是照样的爱他们和关怀他们和接纳他们。然后我每天还是为公公婆婆祷告，我们祷告了非常非常长时间，在那个里面几乎每一天都是他们在外面比如说吵架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去洗手间里面祷告，为他们祷告啊，跪着祷告很长的时间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意识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如果不知道该怎样回应的时候，不说话沉默不言呢，是更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即使他们已经把地狱的火点起来了，但是如果去反映这个，我去用我的舌头去自辩自我辩护去辩护，很多时候我们就一起落入仇敌的手中啊。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舌头得胜的见证。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我们的舌头去祷告，去祷告，跟刘牧师一起跪在那里祷告很多天。后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没有发生战争。我公公婆婆是属于跟女儿都会大吵大闹的人，对。但是我觉得跟媳妇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六年了，跟我的婆婆住在一起，这是上帝给我的环境，操练我的舌头，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帮助和这些能够去这个管理他、约束他，去不点起地狱的火。但是我们有这个工具，所以是我们体谅他们的软弱，感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口若悬河、我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最后来简短的祷告，谢主。